卡列宁才不乐意去瑞士的。卡列宁讨厌变动。对于一只狗来说，时间运动不是直线式完成的，它的流逝并不是一种不断向前的运动，不是一步一步向远方推进，而是循环运动，就像手表的指针。因为指针非但不是风一样的只顾往前走，而是在表盘上日复一日沿着同样的轨迹转圈。在布拉格，他们买张新沙发椅，或者给花盆挪个地方，卡列宁都会生气，因为他的时间感被搅乱了。要是有人在表盘上不断变动数字，指针也会乱了阵脚。不过卡列宁很快就在苏黎世的屋子里恢复了老时间表和老习惯。早晨和在布拉格时一样，他都跳上床去和他们相聚，开始新的一天，然后跟特蕾莎一早出门去跑步。和在布拉格时一样，他非要每天都出去溜溜。卡列宁是他们的生活之中，在沮丧绝望的时刻，特蕾莎想，为这只狗也必须坚持住，因为这只狗比它还要软弱，也许比杜布切克，比它那被抛弃的祖国还要软弱。散完步回到家，电话响了，特蕾莎拿起听筒问是哪位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讲德语，找托马斯，声音很不耐烦。特蕾莎相信那声音中透出一股轻蔑的意味。她说托马斯出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女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哈的一声笑，然后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。特蕾莎知道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可能是医院的一个护士，一个病人，一位秘书，管他是谁呢。但他的心乱了，他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。他明白他连在布拉格拥有的那一点点力量也失去了，即使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他也绝对无法承受。一个人生活在异国，就像在空中行走，脚下没有任何保护。而在自己的国家，不管什么人都有祖国这张保护网，一切都颇具人情味儿。因为在祖国有自己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，可以用童年时就熟悉的语言毫不费力地让人理解。在布拉格，他是依靠托马斯，的确如此，但那只是在心里。而在这里，他的一切都得依靠托马斯。如果托马斯把他抛弃了，他在这里会怎么样呢？难道他必须在生怕失去托马斯的恐惧中度过一生吗？他想到他们的相逢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。那一天，特蕾莎夹着一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那只是她用来欺骗托马斯的假身份证。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，尽管他们彼此相爱。的确，他们彼此相爱，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，不在他们的行为，也不在他们异变的情绪。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，因为托马斯强大，而他却是软弱的。他就像杜布切克一样，一句话有半分钟的停顿，就像他的祖国结结巴巴，喘不过气，说不出话来。正因为弱，才应该知道要强，才应该在强者也弱得不能伤害弱者的时候离开。 这就是他所想的。然后，他把脸紧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，说道：“不要怪我，卡列宁，还得再搬一次家。”他蜷缩在车厢的一角，那只沉重的行李箱放在头顶上方。卡列宁蹲在他的脚旁，他想起跟母亲住在一起时曾工作过的那家小酒店的厨师，那家伙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，动不动就在他屁股上打一下，还不止一次地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要和他睡觉。真奇怪，此刻他想到的竟然是这个厨师。对特蕾莎来说，那个厨师代表着他所厌恶的一切，但是现在特蕾莎只有一个念头：找到他，然后对他说：“你说想和我睡觉，好，我来了。”特蕾莎渴望做点什么，以免再走回头路。她恨不得猛然抹去过去的这七个年头。这就是眩晕，一种让人头晕眼花的感觉，一种无法遏制的堕落的欲望。我可以说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，意识到自己的软弱，却并不去抗争，反而自暴自弃。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，便会一味软弱下去，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，倒在地上，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。他说服自己，不要留在布拉格，不要再干摄影这一行。他要回到那个小镇。当初，是托马斯的声音，把他从小镇里夺走的。但是回到布拉格后，不得不费些时间来处理一些实际琐事。为此，他的行程一推再推。直到五天后，托马斯突然出现在房间里，卡列宁冲他扑了上去，久久一阵，免去了他们两个不得不开口说话的尴尬。他俩面对面站在雪原中央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接着他们靠在了一起，就像一对还没亲吻过的情侣。托马斯问：“一切都好吗？”“
是的。”“
你去过报社了？”“
我打了电话。”“
怎么样？”“
没什么，我在等着。”“
等什么？”特蕾莎没有回答。特蕾莎不能对托马斯说，他一直在等他。再回到我们所了解的那一刻，托马斯感到绝望、胃疼，他很晚才入睡。过了一会儿，特蕾莎醒了。俄国飞机总是在布拉格的上空盘旋，那隆隆的声音令人无法入眠。特蕾莎首先想到的是，托马斯来这里是因为自己，因为他，托马斯的命运改变了。从现在起，不再是托马斯对他负有责任。从今往后， 该他对托马斯负责了。这份责任在特蕾莎看来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。然后他回想起，是在昨天，托马斯出现在门口。没过多久，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6点钟。他们第一次相遇，他是6点钟下的班。他看见托马斯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，不早不晚。特蕾莎听到了6点的钟声。不，这绝不是迷信，这是把特蕾莎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，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。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特蕾莎的肩头，她含着热泪，无限幸福地听着托马斯在身边呼吸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